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升到11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上周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增加了23000人，达到23万人，四周移动平均数增加了6250人，达到210750人。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豪顿说，申请人数的增加可能反映了由于新冠病例的激增而导致的裁员增加。申请人数在短期内可能会保持高位，但我们预计一旦 Omicron 的浪潮过去，初次申请人数将回到20万的水平。令人鼓舞的是，有迹象表明 Omicron 变体引发的病例正在达到高峰。周四下午，最高法院否决了拜登总统针对100人以上公司的疫苗或测试要求，但允许疫苗令在某些医护人员中生效。这项裁决认定国会没有赋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100人以上的公司都必须打疫苗的权利。拜登的疫苗令如果执行的话，将影响到8000多万人。疫苗令规定，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必须要求员工接种疫苗或接受定期检测，并在工作中佩戴面罩。对疫苗令持否决态度的大法官认为，尽管国会无可争议地赋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监管工作场所危险的权利，但他并没有赋予这家机构更广泛的监管公共卫生的权利。据彭博社周四报道，欧盟监管机构警告说，连续接种 COVID-19 加强剂疫苗可能会对人体免疫反应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完全不可行。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说法，每4个月重复接种一次加强剂疫苗，最终会削弱人体的免疫反应，并使人疲惫不堪。欧洲药品管理局说，相反，各国应该按照已有疫苗接种的战略，在连续注射加强剂疫苗之间留出更多的时间，并把它和各半球寒季的开始时段联系起来。英国表示，加强剂疫苗提供了良好的保护水平，目前不需要进行第二次加强剂疫苗的接种，但仍将在研究中进一步关注相关数据。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在《金融时报》周四刊登的访谈中指出，北京把打击目标扩展到使用立陶宛制造部件的公司，包括对那些使用立陶宛制造零部件的欧洲公司进行骚扰。他说，他将在周四和周五的欧盟会议上向欧盟外长们陈述这些骚扰行为。兰斯·伯吉斯表示，中国对其他国家公司的空前骚扰表明欧盟制定反胁迫机制的紧迫性，欧洲应该抵制中国对立陶宛和在那里经营的外国公司的非法压力，否则就有可能损害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四早些时候开始发布通知，详细说明新的 5G 无线服务对敏感的飞机电子设备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 FAA 一直在跟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和无线运营商谈判，以减少定于1月19号开始推出的新 5G 无线服务所带来的影响。 FAA 警告说，新的 5G 无线服务可能给高度计等敏感的飞机仪器带来干扰。上周五， FAA 挑选了50个美国机场，这些机场在无线运营商开启新的 5G 无线服务时将设有缓冲区，3月底之前以滚动式的方式开启这些区域的 5G 服务。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